在黑板上写的经节，今天早上我们没有时间来读他们，但是我们在我们昨天的交通中有读到他们。诗篇127篇3-5节，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这经节讲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有的儿童在这里很喜乐，看到这些婴儿，这些儿童，如果听到他们的这个哭喊或者是怎样，不要受搅扰。这只是受提醒，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在这里？很开心看到每一位儿童，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儿童，而是所有圣徒的孩子，而且我们整个街区的儿童。那当你送你的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些在学校里的孩子，你要意识到这些孩子都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他们是从耶和华而来。如果不是为着耶和华而来，那就不需要有这么多的儿童。不管你信不信，这些都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今天我们是来只是来看顾他们而已。在我们看顾他们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塑造他们的性格，成为适合主和适合用的器皿。我们的主是那个陶匠，那我们都是那些所塑造的这些器皿。那今天主把他们放在的我们的手中，是要得着这些器皿，让他们在一定的时间会向主是敞开的。在第四节中讲到有一些很特别的事，在这里讲到，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都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讲到这个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所以这个剑，勇士手中的剑。然后第五节讲到箭袋充满了箭的人变为有福的，所以箭袋里如果充满了箭，那你便是一个有福的，所以越多越好。我在这里没有碰到这位姊妹，但是我听说这位姊妹带着她的六个孩子来参加聚会，哇，她的箭袋是充满了箭的人，甚至比我还多。那现在我虽然只有三个孩子，但我有五个孙子，所以这三个结了婚的孩子，那他们又得了三个，那这三位也都是我的孩子，再加上五个孙子，所以我有11位，所以我的箭袋里有了11个箭，越多越好。儿童第一次在圣经中提到，就是在圣经中的第一页。然后这种所提到的乃是在神经纶的这个框架之内。在这里是讲到，我们昨天也讲到，是在这本这个为着教会生活养育下一代这本书的前言中也有讲到我们照顾孩子，培育他们，这些是这个树的树枝和树叶，他们不是树干，但是每一个小小的器皿都是按照神的样式和形象所造，他们都是为着这个中干所造，所以我们需要借着我们对他们的照顾，那我们自己需要是这个留在这个中心线上的人，我们需要有神经轮的这个意象，神经轮的意象应该管制我们的服饰。所以在最近的特会中，以弗所书五章讲到这个预备心腹，在这个第五章中 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讲到这个洗涤，借着画中之水的洗涤，这是在这个基督爱教会，基督爱教会为着教会所舍己，这是过去他所做的。那现在呢，是借着画中之水的洗涤洁净教会。那在将来呢，他就好把这个做个荣耀的教会，没有斑点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好使他成为圣别，没有瑕疵。所以在这里是没有其他的元素。所以在我们照顾儿童、照顾青少年、照顾大学生这类的服事中，甚至在我们的福音工作中，我们需要非常小心。我们需要小心，就是不要带进不同的元素，不要带进这些只是为着扩增，但是这些不是是外在的元素。甚至我们的方法，我们所做的这个过程，都是要以神经轮作为一个掌控的意象，所以我们需要借着祷告、纳灵和话来进行我们的工作。不管我们做什么，或许我们是带青少年出去，我们带着青少年出去这么简单的事，也是应该借着我们的祷告而来，而不是说哦，看着来很好，我们学了要怎样照顾青少年，所以我们就带他们出去，有一个可以建造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许它是有这样的好处，但是这些要借着十字架，要借着这个祷告，借着那灵，借着那个话，有一个过滤。所以我们在服事的过程中，我们服事者一定是要在这个神经轮的中心线上，我们需要是在神经轮中心线上的服事者，我们需要以新耶路撒冷为目标。所以我们在这里是借着成为新耶路撒冷而建造新耶路撒冷。即使我们服侍这个六个月大的婴儿、一岁半的儿童，我们看他们的眼光，是他们是器皿，是宝贵的器皿。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祷告是他们成为新耶路撒冷。那我们的服侍也是借着为家庭、为父母、为他们的祷告。那现在让我们回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在这处经节里讲到了神永远的经纶，讲到神的目标就是形象和样式。然后在二十七节就有讲到是要有一个形象，要有一个彰显，要有一个代表。所以这样的计划的完成是要借着一个团体的人。所以这就是二十七节中所说的创造人、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所以是创造他、创造他们，所以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所以是，所以在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团体的人。在这里神说是让他们，使他们管理，但他造的是一个人，但是使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的在这里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在一章二十八节接着就讲到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制服这地。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要有孩子，要有很多的孩子。所以这也是亚当和夏娃所开始的。但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在这里讲到说是从亚当夏娃要有一个繁衍增多。所以神的计划神的计划不仅是有一个形象，也有一个 权柄。所以在这里不仅是繁衍增多遍满地面，而且还要制服这地。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这个神的仇敌，我们的仇敌，教会的仇敌，所以他们就是要来争夺这个下一代。所以他们来争夺这个下一代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做法。所以这个在出埃及记，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法老所代表的撒旦，当他看到以色列人繁衍增多的时候，他就很焦急，他就很焦虑，他就觉得有些害怕。我很感谢主，在这个神的话中，我们看到这个神的仇敌是恐惧战惊的。他因着什么而恐惧战惊呢？是因着神儿女的增多，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增多，是因为以色列人有很多的儿女，在那几百年间他们繁衍增多，在创世纪结尾只有70人，但当你进到出埃及记，你看到有200万人。所以法老就很恐惧战惊，所以他就起来，他就要计划可以把这些以色列人可以压制住。然后这里就有老一代和新一代，那怎么样来对付老一代呢？那就把他们让他们工作，越多的工作，让他们要做很多的工作才可以有一个生活。他是把这样的焦虑放到他们里面，然后让这老一代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可以来敬拜神。所以这个法老对于老一代的计划就是让他们累到没有精力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仇敌诡计的时候，这个历世历代它都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原则，那就是让你疲惫不堪，让这个老一代人就是疲惫不堪，没有办法来顾到神的权益。那第一个给他们的诱惑就是吃，在吃的这件事上，你要怎么样才能够生存？所以当即使这个主耶稣在世上，这个魔鬼撒旦来试诱他，第一个试诱就是食物，这就是我们每天生活所需要的。我们需要付账单，我们需要购买食物。直到今天，很多圣徒也是在这个重压之下，每一天就是因着食物，因着账单所焦虑。所以这就是一个原则。那对青年一代呢，这个原则也没有变。那这个仇敌的诡计是什么呢？不是叫他们为生计所焦虑。神的诡那神啊、仇敌的诡计乃是杀掉这个守生者。当这里没有以色列中没有男孩子的时候，那些女子就要和外邦人成婚，那这样就是所有的混杂来在一起了。那也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就是属灵的死亡，然后与世界的联合掺杂。在这个基督教中，我说这个不是来评判，乃是给我们一个学习。在一些基督徒团体中，他们为了得着青少年，他们就用世界的方法来得着青少年。但是这个你就看到一个与世界的联姻，与世界的掺杂，在传福音的这件事上来用世界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可以这个牺牲主恢复的纯洁，我们不可以牺牲这个教会的纯洁，乃是为着来这个 寻求一个扩增，我们的路乃是借着祷告、纳灵和神的话。这里我们看到神仇敌的双重的轨迹，但出埃及记中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呢？是姊妹们被兴起来了。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中，我们看到有五个姊妹，五位女性和一位男性。感谢主，这里有一个男性，但是他是在一个背景底下，甚至并没有被提到。这里我提到这位男性就是摩西的父亲，在这里并没有提及，而是在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摩西的父亲在出埃及记这里面是在背后有影响的一位 Amram 是摩西的父亲， Miriam 是摩西的妈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五位女性和一位男性，他们如何在一起，这样就是养育出了摩西。在这所有的经文中，也是我们纲目的第二篇里讲到，没有给我们一个方法说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这些你在经文中找不出来的。我们或许都想寻求说如何成为，怎样去做。在这里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如何来养育下一代，这是神的经纶。如果有一本书讲到说我们需要做的所有的事情，这样就可以来养育下一代，那我们就会来到这个知识树上来就是遵守每一个诫命和规条而已。感谢主，在这个圣经中他给我们很多的榜样，很多家庭的榜样。有一处经节我愿意提到的是创世纪十二章三节，这是亚伯拉罕故事的开始。十二章三节，这是神的一个新的起头，这是他呼召的一个族类。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讲到这个在以色列人中所经历的都是一个图画，给我们看到在这个新约教会生活中所应该经历的。创世纪十二章三节说到，那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最终这个应许是在新约中得到了应许。我们看到是基督作为纳灵，是那个福。所以他这个蒙福是谁先蒙福呢？是这些家。那在这个预言有被引用很多次，第一次提到的时候并没有讲到万国，乃是讲到的是家。如果这个国没有一个强壮的家，就不可能有一个强壮的国。所以在教会生活里也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在提多书的生命读经中，李弟兄有提到这一点，就是为着教会生活，我们需要有强的属灵的家庭。这样的祝福也是先临到家。 圣经向我们看到救恩的单位是家，所以神救恩的神救恩也是一家一家的得着。赞美主。有一位弟兄刚刚有在我来之前的前一天有跟我讲说，在纽约我所在的教会，我们也是有一个负担，就是要跟这些儿童分享福音。然后这是第四月，我们已经有实行了四个月，有37个儿童是到了这个五年级的年纪。然后在这四个月的劳苦当中，有34个儿童已经接受主了。所以昨天有一个聚集，有一个受浸。这弟兄就跟我讲说，他们带他的女儿从其中的一个会所，在那个会所他是唯一这个年纪的儿童，他不想在那个会所里受浸，因为那边没有他的朋友，所以他问可不可以来一会所跟他的朋友一起受浸。然后这个弟兄就问我你怎么觉得，我就跟弟兄说没关系，只要他受浸都可以。然后这个小女孩的奶奶爷爷是在议会所聚会，所以这是第三代。所以这个小女孩是主恢复中的第四代。当这个弟兄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弟兄，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呢？弟兄，祝贺你，因为你们全家都得救了。他这个弟兄有两个孩子，另外一个是大孩子，是个青少年，然后这是最小的一个孩子。所以当这个小女孩接受主受浸的时候，这就是全家都得救了，感谢主。那现在是下一代，像当我的孩子全部都受浸的时候，我很喜乐。那现在我有五个孙子，有两个已经得救了，所以还有三个我还在等待他们的得救。这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我最大的喜乐就是带我的孩子得救，也带我的父亲得救。哇，那个经历实在是一个有着永远价值的经历。在这中间有很多的例子。那尼弟兄也有一些很多的很强的交通，关于这个是以家来得救。在这本书的第五章，为着教会生活养育下一代，这本书的第五章也讲到这个得救是以家为单位的。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在在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使徒行传中有那个监狱官的一家得救，有莉迪亚一家的得救，约书亚也有这样的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必侍奉耶和华。所以这是何等喜乐，是看到一个家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来服侍主。这里有另外一件事我愿意提起来的，就是以家为单位来享受神。在生命记中第12章 生命记第十二章到十六章，我们是看到有这样一个章节是经常被提到的，就是在神所拣选的地方我们来敬拜神。当然所拣选的地方在旧约中是耶路撒冷，在新约中是地方教会，是在地方教会中我们一起来享受主的宴席。在十二章七节中讲到，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所以是你们和你们的家属就都欢乐。只有单单我们自己来享受主这还不够，我们需要是我们的家属都喜乐欢腾，甚至连是如果父母你的儿童还很小，他们还没有得救，你要相信当这个时间当这个日子将来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都会有得救。但是在家里我们要培养这样的一个气氛，我们可以一起唱诗歌，一起来享受神的话。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在儿童聚会中他们有这个需要背诵下来的经文，至少这个一家一周，那你需要背儿童需要背诵这个经文。我希望你们不是在主日的早上来去聚会前来背诵这个经文，乃是这一周中一家人一起来享受这个经文。这个爸爸可以是第一个来背诵经文的人，而不是说星期六晚上弟弟爸爸问你 Susie 你把这个经文放哪里了， Susie 问妈妈经文在哪里，妈妈说我放在冰箱上了，然后爸爸说没有在那里，然后所以这一家人就是一团混乱，彼此就是在寻找这处经文到底在哪里。这并不是目的，这个实在是也没有全家的一个享受。在这里我只是说给你们一个例子，我们要怎样来操练呢？我在这里把它作为一个见证，而不是说来叫你们都要这样去做，只是给你们一个见证。星期四晚上我们全家人会在一起，我们会一起唱诗歌，是他们的诗歌，唱他们所想唱的诗歌。我不知道怎么弹吉他，我只会弹三个和弦，但是儿童诗歌很简单，然后没有关系，都是你和你的家人，所以我就会在那边弹吉他，我们就一起唱，然后另外一个也会讲说，然后在这三个孩子中我们就问每一个孩子你们需要背诵的经节是什么，我们就这样一起全家里来操练来背诵这个经节，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所以这也显示作为父母我们对他们的兴趣，我们愿意和他们一起做他们要做的事。我不是说要把这个作为一个检验来问，我不是把这个来问他们说哦，你上周的这个儿童聚会故事是什么，为什么要背诵这个经节？我们不是要把这个作为一个考试，而是就是这样借着我们的交谈来问他们为什么会让你们背诵这处经文。他们或许会跟你讲哦，是因为我们的故事是讲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故事，然后就借着这样的交谈，然后我们就在他们的生活中。所以父亲们这些爸爸们，你们要愿意，你们要带头，借着这样的时间 在一个家庭中一起唱诗歌不是件奇怪的事，我们一起祷告告诉主耶稣我们爱你不是个奇怪的事情，我们可以在一起啊来讲说这个神的话。所以当他们一点一点长大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当他们青少年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不要来跟你的青少年儿女来讲说，哎，我们来在一起，我们要全家来一起享受主，我不觉得这样会成功，但是你理解我的意图。所以我们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些情形，我们已经养育了我们的孩子，不管那如何，那就是那样了，你没有办法再改变什么，我们只能把它交给主，我们知道那是神的怜悯。或许我们做了很多的错事，主啊，我们悔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继续祷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给这个仇敌有任何的有任何的机会让仇敌带进任何的这个控告。在这里我们也要为彼此站住，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我们就把这一切交给主，但是我们不能够停止。所有的儿女，即使他们有一些心灰意冷，即使他们不在聚会中，我们用同样的爱来爱他们，这些是不应该改变的。但是我们要确信在他们里面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储备，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信心，要有一个正面的信心为他们祷告。马可福音十一章中讲到这些信，相信我们已经得到了。在这个，你或许有过一段经历，你停止了为他们的祷告。这也是我的经历，在对我父亲得救的这件事上，我们为他祷告了35年，从我出生以前就开始为他祷告。我和我的妻子在我31岁的时候，我们带领我父亲得救了。那时候他69岁，那主也是很怜悯，给了他三十年的教会生活，他活到了99岁。主实在是恢复他的时间。马可福音11:24讲到信，你已经得着了。所以我们的祷告，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所以我们要借着主的带领来祷告，我们不能够凭着我们所看不见的来祷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是在所有的这些环境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有信心的眼光，我们不是凭着所见，我们是凭着所信来祷告。所以我们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在尼弟兄的交通中，他有讲到你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所以当我为我父亲得救祷告的时候，在这个祷告中，我知道我有一个确信，这个祷告已经被主得着了。是在我这个经历7年之后，我的父亲在我的厨房里得救了。但是在那7年的过程中，我充满了信，我停止了为我父亲得救的祷告，而是借着赞美神，赞美这个主已经得着他了。其中有一次我父亲生病了， 我的妈妈，我的妈妈非常爱主，她就来问我，她就来问我，你什么时候要跟你父亲传福音？我妈妈就是跟我说，她要死了，那她的血就会渗到你的头上，因为你没有跟她传福音。因为妈妈很爱爸爸，所以希望爸爸可以得救。他很强，然后我就跟我的妈妈讲，不要担心。在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跟他分享我的经历，他听不进去。对不起，这有点被打岔出去了，但是我已经跟你们讲，他是七年之后在我厨房里得救的。那时候我记得我有跟他讲说，我里面有一个很强的直觉，知道说现在就是这个机会，是在1989年的四月初，我里面有一个感觉，很强的感觉，现在是他得救的时候了。我收到了一封是我姐姐写给我的信，她写给我一封信给我，然后也是讲到说，我觉得是父亲得救的时候了，所以这对我是一个确信。姐姐也提醒我要寻求怎么样可以带父亲得救，所以借着一段时间的寻求，今天就知道今天就是父亲要得救的那一天了。我的父亲经常来我的家里，来我家来看他的孙子，因为我们住得很近，所以他来了。他是下班以后来了，就来很短，就15分钟，来和他的孙子们一起玩。所以我知道他要来，我也知道今天是他要得救的那一天，所以他来了。当他要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哦，爸爸，我可以跟你讲一下话吗？所以我们就坐在我们的早餐桌前，然后我就告诉他，我们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信徒，我们都会在这个神的国中，除了你。所以在这里，这不是一个标准的福音。你们知道这个 Dick 弟兄和他的姊妹，在1973年的时候跟我的父亲传福音，然后这个姊妹跟另外一个姊妹传福音给他。在那个时候他是有跟着姊妹们一起祷告，但是我知道他的祷告只是从嘴中发出的声音，可以叫那些姊妹不要再讲了，但是并不是从的心里。但是这些都是撒种的过程。所以那天早上我就跟他讲说，在将来到永远，在这个神的国里，只有你不会在这个神的国里。他的回应就是，不，今天我不会得救。所以其实他自己平时在家里看电视，也会去看那个传道的电视节目，看到我们回家他就会转换频道。当我讲这样话给他的时候，他就说，今天我不会得救。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的妈妈。为什么呢？妈妈希望你得救。他就说，我知道如果我得救，如果你妈妈知道我得救，她就让我开始读圣经，然后叫我去聚会，然后不让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我里面就说，哦，主耶稣啊。所以我自己就是一面我跟主交通，主啊，你要给我这个要说的话，另一方面要回应我父亲。所以我就跟他说，你现在跟我们祷告，我们不告诉妈妈。所以我也不会要求你去读圣经，去聚会，不能见你的朋友。然后我的妻子也说，哦，我们不会那样做。然后他又说，真的吗？然后他又说，哦，那好。所以他就在这样的情形中跟我一起祷告了。祷告之后他说，就这样吧。我说，是啊，就这样。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我就问我的妻子，哎，这真的是这样吗？这真是真的吗？但是这个祷告之后三年我们没有跟我们的妈妈讲。当然后来我的妈妈知道，她对我们很生气。三年之后我们告诉妈妈的时候，她很生气。转过年来他们跟我们一起生活，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开车送我的妈妈去教会的聚会。她就跟我说，我不知道你爸爸是怎么了。然后她就说，我爸爸还好吗？她说我不知道，昨天晚餐的时候他其实吃完晚饭以后有把他的盘子放回厨房里去。所以在我的家庭生活中，男人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然后当妈妈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哦，真的吗？然后妈妈就继续说，我不知道你的爸爸在经历什么。然后我就问他还好吗，他说，妈妈说他还好。上个星期四我从姊妹聚会回家以后，他在吸尘整个房间，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奇迹。然后我就在想，这可能是主在我爸爸里面所做的吧。但是要记得，这个我爸爸所说的这个读圣经要去聚会，不能与他的朋友聚会。那每周我父亲都要和他的朋友聚在一起，所以那是他的社交。但是他们会在一起，就是在一起玩。然后我妈妈就说，我不知道，他妈妈从聚会回来以后又跟我提起来说，我不知道你爸爸怎么了。你知道他现在很少和他的朋友一起聚集了，因为他们是每个周末都有一个租借的场地来有这些社交活动。所以他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去把门打开以后，就把那个钥匙留给其他的人，他就回家来了。然后他也不再喝酒了。所以到这的时候，我就知道主实在是在他里面做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三年之后，这个妈妈又问到我说，你什么时候要传福音给你的父亲？因为终究有些事情要发生。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告诉你，但是你要保证不要和任何人讲。他三年前就得救了，所以他就开始打我。我的妈妈就开始打我，你怎么可以把这个秘密保守了三年？这是我极大的喜乐。在那时候他很生气，因为我把这个秘密向他保守了三年。三个星期以后，我的父亲就有向他见证了这三年中的经历。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样，但是这就是这个以家文单位得救的喜乐。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家庭成员带到主里。所以这个全家的救恩、全家的服侍、全家的喜乐欢腾，所以我们要为这样祷告，我们要为圣徒祷告。现在让我们来到第三篇信息的纲目。在第一堂聚会中，我就知道我们不会用到所有的纲目。在纲目的第七页上，你会看到在角落会讲到，说是二十，然后这还有第三篇二，然后讲到在那个注脚的地方讲到21。所以这两篇是从刚才那个绿皮书上的第20篇和21篇所来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第三篇二是从第四大点开始的。在这里啊，如果你要是没有那个书，我很向你们推荐这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就是那个书上的内容，也是这篇信息的内容。这些的信息摘要都是从不同的信息中所摘除出来的。所以这个二十一章，所以就是这个小本子。所以主要的就是从这两本书来的，一个是如何带领青少年人，在这里我们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读这个纲目中的大点，这是一个极大，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帮助，如何来带领少年人一对一在聚会之外的牧养。然后另外一本书是教师训练，是1984年，是给大约100位圣徒，是在这个美国的夏季真理学校之前。这本书是讲到是在聚会中如何带领少年人，这些是借着神的话，借着接受神的话，在一个正确和活的方法中，所以是用这个神的话来教导，然后有一个带领，是给他们一个督责，借着这个话在他们里面有一个运行，让这个话在这个他们里面运行，借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借着那这个实际的灵，实际的灵，实际的灵，这个话，这个真理，那灵也是真理的灵，也是实际的灵，所以是借着话，借着灵，我们就被带进这个三一神的实际里。所以这个真理学校就是要，不仅我们的服侍者要来到这个神的话里，借着这个实际灵的带领，我们可以经历这些真理。所以我们认识真理，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叫我们从我们的脾气中得释放，叫我们从罪中得释放，叫我们从背叛中得释放，叫我们从很多事中得释放，来摸着这个三一神的实际。当我们服侍者有这样经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带领青少年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对于12岁和16岁还有18岁，这都要有不同的带领，他们有不同的带领，怎么样来带领他们。在这本书第四章的最后两节就有讲到，如果你在这个真理学校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教导青少年，那这就是很蒙福的一件事。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这个实在也是一个成全和一个蒙福，因为教我在说话的这件事情上受成全，不仅是在这个真理学校中分享真理，甚至在圣言聚会中如何来圣言。所以教师训练是在聚会中带领少年人，这个小册子是在聚会之外如何带领少年人。那现在我们是来看第三篇第一篇第20课，如何带领少年人一。 第一大点，你若要帮助少年人，就必须对少年人发生兴趣。先不要处处感觉他们错，如果一来就感觉他们错，你就没有法子帮助他们。圣徒们，昨天我们用路加福音24章的例子，在路加福音24章，你看到的是什么？是看到在复活的那一天，主是在复活中。那这两个门徒心灰意冷，他们就走了，他们离开了。有的人说，哦，我看到了主。然后这就是一个很，这两个门徒他们就很受搅扰，他们就不明白所发生的这一事。路加福音24章和约翰福音21章实在是很好的牧养的例子，是在复活中的主如何来牧养他的门徒。所以这两个人就走了，然后主就跟着他们一起走。主是怎么样和他们在一起呢？主就问他们问题，所以这就是对他们感兴趣。主就问他们，你们在说什么？然后这两个人就看起来很难过。当你很难过的时候，你走得快还是走得慢？通常你都会走得比较慢，所以主耶稣就这样以他们的步伐来跟陪同他们。主耶稣希望他们在哪里？主当然希望他们可以回到这个楼上的房间，但是主有向他们提到吗？主没有提到。然后主知道他要向他们显现，主在哪里向他们显现呢？在以马忤斯。以马忤斯是哪里呢？是7里路远，11公里路远，所以是在这个路上。我可能会觉得很不耐心，会让他们走快点，因为我想快快的到那里，我可以向你们显现，然后我们再回来。但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做，主就是在他们的那个环境之中，主在他们的感觉里。所以在这里，这就是这个点，我们需要对他们有兴趣。当他们是这个很小的儿童的时候，很容易。我知道你们都这样做，你们就来到而且，哦，你在做什么？他们大一点的话就会告诉你，你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在玩我的玩具。但是你还是会去问他，哦，你在干嘛？然后你会坐在地上陪他们一起在那里玩。如果对于我们一些年纪大的事，我们可以弯下去但起不来。但是你来到他们这个环境，你就问他们，哦，这是什么？他们说，哦，这是汽车，我可以坐一个吗？他就说可以。然后所以这样你就跟这个儿童就在那边一起，就有一个交流，就有一个连接。所以你在他们的生活之中，他们的心对你也是敞开的。所以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就变得越来越难了。所以当这在玩电子游戏的时候，你去问他你在做什么，他就说，妈妈，你不要来打扰我。哦，你在玩这个游戏吗？然后这个孩子就停下来就问他说，哦，你怎么知道这个游戏？哦，你有找到这个第7集中的这个魔剑吗？ 然后这个儿童可能就会很惊讶，就说你怎么会知道妈妈？我不是在这里鼓励圣徒去沉迷于游戏之中，而是要你们就是有兴趣，你可以研究，所以你可以跟你的孩子有一些交，有一些谈话，只是简单的谈话。所以你知道孩子就会很好奇，你怎么会知道？然后你不用跟他们讲细节，你只是跟他们讲说，妈妈知道一些事情你不一定知道。那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个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有一些不同。在路加二十四章，主耶稣跟门徒一起去到以马忤斯。在二十八章，在二十八节，主耶稣讲到，是他们在走，然后主好像还要往前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八节讲到，将近他们所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所以这是复活的三一神，他在那边好像还要往前行。他要去哪里？他要去哪里？他就要跟他们一起去，但是他没有说。所以你知道主耶稣，你知道主耶稣他就是这样，就是借着这样，然后这两个门徒就心就向他敞开了。所以主是来到他们的家中，然后他就像这个家的主人一样。但在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中，这位七位弟兄们是在主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之后，是在他们接受圣灵之后，这七位弟兄他们就是后退了，他们去捕鱼。感谢主，他们没有捕到一条鱼。在早上的时候，在海边，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了。孩子们，你们有鱼可以吃吗？这是主向他们问他们，所以这就是有一个关心，有一个兴趣，就进到他们的感觉里了。所以他们是在船上，他们就说没有。所以我在想，站在船上不知道他们在交谈什么，或许他们有人在问说，那个人是谁？在那个时候，主还没有向他们显现，所以他们就回答说没有。然后这个人就对他们说：“这些职业捕鱼人哈，你觉得那是艘很大的船吗？”这时候，这个岸上的人说：“何不把网放到船的另一边？你们觉得这个船很宽吗？船没有很宽，但是有区别吗？把这个渔网撒在这边，还要撒在那边吗？”这个主，这时候他们就按照主所说的，把网下到另一边，然后就捕到了这个127条鱼。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原则。在路加二十四章，主是跟他们一起去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但是在二十一章，主耶稣没有走向他们在海里，而是就留在海边，叫他们来到海边。所以在这个牧养中也有一个原则，有一些情形我们可以去到他们中间，有一些情形我们只能留在岸边，叫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所以这些都是复活的主，所以这复活的主如今是在我们里面， 那在每一个牧养的环境中，这个主会带领我们如何来牧养每一位青少年。第二大点，学习和少年人接触，帮助少年弟兄姊妹，并不在于会讲多少道，乃在乎平时和他们常有接触。初初和他们接触时，记得不要先谈属灵的事。李弟兄讲到，头十次不要和他们谈到属灵的事。有些圣徒他们就有这样的操练，那发现这个三次以后，青少年就想跟他们谈属灵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主在我们里面的带领啊，主知道他们的心。所以在这里面的一个原则是，不要去向他们传道，乃是去接触他们。在我们里面的主爱他们，我们要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与他们相处，要有一个要找到进入他们心里面的这个路。昨天有提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但呢正确的这个经节应该是一章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是讲到因为他们自己正在传报关于我们的事，就是我们是怎样的进到了你们那里，所以这就讲到说有一个可以进到他们里面的方式路。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我们要有一个进到他们里面的路。第三大点，不重讲道理，要重实际。当你给少年人帮助的时候，不要给他们太多的道理，要给他们实用的东西。所以这也是在《教师训练》这本书中所着重的一点，就是不给他们太多的道理，而要给他们实用的东西。所以要把道理变成一个实用的经历，不是借着传道，而是借着见证。不是你们，而是我。当我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以当他们听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他们就得到帮助，他们就知道哦，在我的环境中我也可以这样的来经历。在这一段中，李弟兄也有提到这个服侍者父母祖父母要知道青少年的问题，知道他们所面临的，他们所面对的。因为今天和那我的孙子和我的孩子所面对的环境是不同的，和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是不同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帮助青少年，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与他们同进，我们要知道他们所处的环境。这样我们目标不是为了只是单单的和他们交谈，目标乃是要可以进到他们中间里面，最终是给他们属灵的帮助。那在这篇纲目的第二部分第四大点讲到，我们对任何少年人都要有正面的信心。在这边也可以加一个经节，是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第五大点讲到，所有要做少年工作的人都要学习去配少年人，去救他们。所以这里就有讲到使徒保罗，那他就是碰到什么人就成了什么人。但是在这里还要提醒你们，这个 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个在不停的不同的环境中，我们要有不同的带领。那在这个福音书中，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就像那个浆糊一样，可以在任何一个环境中满足那个环境中所需要的。但是记得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主耶稣没有下海进到他们的船上，主乃是留在了岸上。当我在读大中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说，对所有人成了所有人。他就说，如果我有一个朋友去酒吧喝酒，我就跟他一起去喝酒，这样我就可以把他带去聚会中。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应用。所以这就是当我们应用这些属灵原则的时候，要有一个辨识。尤其是在这个路加二十四章跟约翰二十一中，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情形你可以陪他们同去，有一些你只能陪他们到一个地步，你要停在那子里了。第六大点讲到要注意个人接触，在少年人身上做个人工作，那个力量和果效比聚会不知大多少倍。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与他们有这个一对一、二对一这种个人的接触，这些是在聚会之外的，可以和他们有一个有果效的牧养。所以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进入这些特会的纲目的细节。在这里我向你们推荐那个绿皮书，那个为着教会生活养育下一代，还有就是这两本书，一个是教师训练，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带领少年人的这个小册子。这些对于我都有很大的帮助，不只是作为服侍者，更是作为一个父母，作为这个祖父母，在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有一次主就有跟我讲说，你为什么可以应用这些原则在教会中任何的青少年身上，但是没有顾到你自己的孩子呢？所以我就在主面前有一个考虑，所以这让我很蒙福，也很受成全。好，我就停在这里，然后弟兄们会